各位大德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这个看看研究这个中论中观论书。那么今天一定要有这两本书一起啊，所以如果现在没有这本书的呢，请准备一下啊。也就是说，我们之后上课呢，都一定要有这两本书一起啊。好，那么。这个中论啊，一刚开始的时候呢，是这个八部这两个偈颂，也就是呢这本书的第十页啊，以这个做开始啊。然后呢，重要的就在十三页的这首偈颂啊，也就是呢，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所以这个是中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偈颂，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知无生。那么不自生，我们比较容易呢说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自己生自己。他生跟共生我们比较难打破，他生呢或许还逻辑想一想，还 OK， 还想得通啊，说不可以共他生，但是共生呢，我们就很容易把我们这个佛法里面讲的诸法因缘生，就想象成共生，但实际上它的共生呢，是连接着前面自身加上他生。这样子的共生的定义啊，而不是呢因加缘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一点，我们要了解它的共生不共生的意思。那么可是诸法因缘生，因加缘就生这个法出来，这是我们学佛初开始所建立的观念，这起码比起没有学佛以前说呢，这很多很多法的升起，我们是什么原因去推的，都不是因缘生啊。终于学佛了，接受了说诸法是因缘生，主因加助缘，但是呢我们还是认定了因缘真的有生，因为我们看这些法，不管是色法是心法，总感觉它是有的，总是认定它是有的，所以会认为真的有生，因缘有生。可是呢十三页这边呢，龙树菩萨告诉我们的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无生。所以我们知道不可以是共生，应该要因缘而有，但是呢现在是告诉你因缘也不是真的有生，而是要因缘生就是无生。因此呢，从十四页这边开始啊，这本书的十四页啊，就会引用这些原生的道理，尤其呢是十四页中间的这个偈颂，因缘、次第缘、缘缘，还有真上缘。四缘生诸法，更无第五缘，也就是在佛法里面讲四缘生诸法，色法心法通通从这是四缘生。那这时候那有没有生呢？如果有生，那你前面讲是故知无生，那你就跟他冲突了，前面说无生，现在说诸法四缘生诸法，那到底有生还是没有生？因此呢，在这个我们中观论颂，吉藏大师才会说，从这里开始，就是外人引佛法里面讲的，佛经里面讲的诸法四缘生呢？啊，你为什么说诸法无生呢？所以就要去说明。 四元生也不是真的从四元生法。缘无自性，果也无自性，所以说四元生诸法随宜方便说。所以是佛陀随顺众生，认定诸法都有生的情况之下，起码让我们了解 是四缘生诸法。既然四缘生诸法，那到底诸法也就是生出来那个果是在四缘里面本来就有，还是四缘里面本来没有然后生出来？这就是今天这堂课，不止哦，四堂课，今天整天的课就要讲的就是这个。也就是说，清音缘、次第缘、缘缘、真上缘合起来，真的可以生诸法吗？真的有法被缘所生吗？其实它的结论还是无生。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现象是无生之生，四缘生诸法是生而无生。其实整天下来的课结语还是这句话而已。问题就是说，这话我们初初学佛没有多久都听过，可是在我们心里面无始劫来就认定真的有生。所以透过中论跟青木论师跟吉藏大师这样子的分析，看看呢我们从这里面能不能够多少破除掉以前根深蒂固认为真的有生，但是破除掉没有真的法有生，并不是说诸法没有因缘生哦，一定要弄清楚哦。无生之生，生而无生，是一体的两面的说法。当你强调诸法无生，不是否定四缘生诸法，正因为你肯定了是四缘生诸法，所以诸法没有真的被生出来，是透过诸缘四缘假名好像有生，所以这时候就可以把这个中论中观的思想跟如来藏的思想可以互相融合。原因就在这里。如来藏的思想说有一个清净的真如，但是它无形无相，你说它有那是你凡夫的知见认定它有，你说它无那它也不能是无，所以它是随缘而现一切万法。反过来说，万法既然是如来藏所现的虚幻的假象，所以诸法当体没有实在的东西，没有实在的诸法的自性自体，唯有如来藏。但如来藏本身它也是一个假名，它也不是像我们凡夫所想的有一个实体的东西。但是你要是说我们凡夫就是没有实体，那就是什么都没有啊，那也不是这样。所以在如来藏的思想里面，他就一直用这样子的语言文字让你了解一切法后头还有一个如来藏。但是这如来藏不是像你所想的那种有，但它也不是像你所认为的有的反面的没有，它用的是这样子的文字。但是中观思想呢，是告诉你诸法无自性缘生，它既承认是缘生，但是缘生的诸法无自性空性，所以它不需要假借另外一个真如如来藏或乃至阿赖耶识去作为诸法的实体。中观的思想不需要这样，唯识跟如来藏的思想它才建立一个如来藏阿赖耶识作为诸法所起所依的最根本的东西。但是呢它到最后 他还是告诉你阿赖耶是如来藏，不是你所想的实有的一个东西。但是你又说他不是实有，他说诸法都是虚妄，只有如来藏是真实。所以他的用词啊，他的表达方法跟中论的思想、中观的思想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要了解这样的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你就比较能够做融合。那在我们自己呢，在我们自己学佛呢，是我们既然是执着有，根深蒂固的是执着有，那因此呢，我们比较容易接受说有一个阿赖耶识，有一个如来藏，然后依着这个阿赖耶识、如来藏，然后呢，我们透过修行之后，找到我们本有的，或者是把它转世成智，找到本有的如来藏，或者是转世成大圆净智，那我们就比较有一个信心，说哦，原来我本有佛性，我可以透过修行。好像就比较有信心。那要是一下子告诉你说一切都是空性啊，然后呢这个一切都是缘起啊，你会觉得好像抓不到东西。但实际上正因为我们根深蒂固都会执着有，所以呢在这当中，如果你把那种般若空性的思想用到你实际上的修行的观照，修般若这边，你才能够真的把你所认定的、你认为有的那个如来藏或者是阿赖耶识彻底的拿掉，这时候你才能够彻底破除掉我执、人我执、法我执。如果你不放掉这个，那你很难跳脱那个关卡。好，所以这个是今天要讲之前呢，先这样子大纲的讲一下啊。所以呢，这个既然都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知无生。所以203页回到这个中观论书203页这边呢，他就开始呢用一个问答啊。那这个问约呢，是在这本书啊，这本中论的书14页的246第六行哈，14页第六行的最后两句话。也就是说这个断句呢啊，分章呢是从这里分。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了解了啊，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但是呢他开始有疑问。他的疑问呢不是外道的疑问，而是佛门内的疑问。也就是说四缘生诸法啊，所以中观论书这本书203页，你看他这边的第二行说，从问约开始，这个底下就是呢外人举四缘就义。就什么？就诸法无生啊，诸法不生啊。明明佛经里面佛自己讲四缘生诸法呀，你为什么说无生呢？所以要来救这个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他这里面呢有三个地方，也就是这个问题从哪里来的啊？既然是你前面强调八不，所以呢不生、无生，那佛在其他的经典里面有讲到四缘生，诸法四缘生，所以生不生都佛说的，那到底对还是不对？如果诸法是四缘生被你破啊，四法诸缘生是佛说的哦，啊，诸法不生也是你说是佛说的，那应该也可以被破啊，要么都被破，要么通通可以成立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啊，二者哈，从上如诸法自性不在众缘中生啊。现在呢他就说，可是一般我们来说，就像我以前前几个礼拜出了一个问题，木中有火性，所以正因为木材里面有可以变成火的那种特性，所以呢只要缘具足、温度够，你就可以把木材变成火。所以这种不就是真实相吗？哦， 如果没有火性，没有自信，你条件再高，就好像说你怎么也不可能把沙煮成饭。楞严经自己也举这个例子啊，因为是米有饭的那个特性，所以才能够把米煮成饭。你把沙怎么热，也只能够是热沙，不可能变成饭。所以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诸法要有自信，假缘而生。不但是楞严经是佛说的，涅盘经里面也这样说啊。哦，说呢这个达琉璃光啊，各位看那个203页中间那本哈，如涅盘经达琉璃光那个啊，琉璃光是琉璃光菩萨啊。在涅盘经里面跟佛的问答，那么在大涅盘经的19卷22品里面有讲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哦，所以这边佛也这样说啊，你看善男子有漏之法未生之时已有生性，故生能生，无漏之法本无生性，所以是故生不能生。他就举例啦，像佛有本性欲缘则发啊，言有见性，因色因名因心故见，不就就是这个经文里面讲的吗？你为什么现在说无生呢？只要有自信，然后假缘而生，这都是经文里面提的啊。哦，所以他的问题就来了啊，所以不是只有引这边而已，他还有引其他的经典来提出这样的问题。哦、再来呢，这个203页最后的五行这边，三者你说四句终生不可得，是故不生、哦、好，这是你下的结语。那可是经文里面也有讲啊，诸法从思缘生，所以我也可以下结语因有生啊、哦、所以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哦、那底下的话呢，他的问答是说，这本论不是在破大圣里面的迷惑的，对大圣还不是彻底了解的人吗？你为什么他这边问曰是引用阿毗昙小圣的论点来说呢？啊、哦，所以呢，吉藏大师说哈、哦，这个不是你的问题啊！啊、哦，从那个昙隐法师哈、哦、开始也觉得这样子，为什么青木论师哈、哦、要引阿毗昙，为什么不引大圣的说法？啊、哦，所以呢，这个是比较伤巧处，就是有点点瑕疵的地方哦。所以呢，吉藏大师呢，虽然认定呢是稍微有点瑕疵，但是他要来补救他，所以从204页啊、哦、开始呢，就要来替青木论师啊补救。他说这个不是龙树菩萨的意思。是青木论师呢稍微有一点瑕疵的地方，但是呢也不是说不通，总共有八个理由来替他说引阿毗昙人还是有他的道理在。第一，阿毗昙你不要把他看成纯粹只是小圣，因为呢是阿含这个名词也是通大小圣，类似像阿含这个名词，阿毗昙也是可以通大小圣。所以他这边你看到204的第二行说阿含通大小圣，故迦摄云方等阿含、哦、这个呢也是在经典里面、哦、那摄大圣论里面也有这样说，然后罗舍大师也这样说，这是大涅槃经书，大涅槃经书里面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啊，文殊反直中阿含方等等啊，所以这是涅盘经里面的文，然后呢注解里面呢也有提到这个，所以这个迦摄云就是涅盘经里面的迦摄菩萨哦，那么里面也有提到这个方等阿含，阿含就阿含呢、啊、怎么会有方等阿含，也就是说也有大圣里面的阿含哦，因为阿含翻成呢法规就是呢众法所归，所以阿含也通大小，小圣直接叫阿含，大圣就加上方等两个字叫做方等阿含，所以阿含可以通大小圣，阿毗昙也一样可以通大小圣，所以他总共引三个地方来证明阿毗昙这个词可以通大小圣。第二点他来补救的是点同破， 意思就是说呢，像前面他说如前八部不来不出，也就是在前面173页第四行那边写到说，如果呢是在内教里面你还有这样子的说法，那就如同是外道、哦、所以现在呢，如果你在大圣教里面你还坚固的执着引用四缘生诸法这个观念、哦、这边就这个就是我们要强调的，如果你已经在学大圣，你还特别坚固的认定四缘可以生诸法，诸法真的可以被四缘所生出来，就等同是外，等同是小圣，所以这叫做点同破。内佛门内你有那个思想，就跟外道一样要被破；大圣内你有这个思想，就跟小圣一样，还是要被破。这叫做点同破。哦，这是第二点，所以他为什么要说阿毗昙，就是大圣里面还有这样的说法，就如同小圣要被迫。第三呢，哦，讲一堆，这个呢就是佛教的历史，哦，也就是说呢，简单的说，这个时候呢，青木论师、龙树菩萨这个时候呢，阿毗昙这一宗特别的盛，所以呢才引用最盛的人的说法。一般人在当时候的佛教界都这样说，因为阿毗昙当时候是最盛的、哦、那作为这边的佛教的历史呢，我就不多解释、哦、你各位自己稍微看一下。可是呢据点呢、哦、要稍微跟大家改正一下，204页的最后五行，法圣照毗昙，这边加个据点、哦、因为大毗婆沙论、哦、太多了，所以法圣论师呢就照阿毗昙啊，然后呢法圣又太少了，所以呢达摩又照杂心论，杂心就是照阿毗昙心论啊，叫做杂心论。那么如此皆是，所以那个如此下面句点不要，所以以上都是呢说一切有部萨婆多部的阿毗昙义，有这么多论师，所以阿毗昙当时候很盛行。好，那后面的问答是说解释一下为什么盛行呢，就像刚刚墨学讲的，凡夫着有嘛，说一切法三世都有，很容易接受，然后从有里面去下手，再去观空性，好像一般人凡夫而言这样比较有的下手处，也知道怎么修行，所以呢阿毗昙盛行。这年代呢就让我想到呢很多人啊，已经好几个啊，我听过这样子的反应，有时候是在闲聊，有时候是在讲佛法哈、哦，说呢，哎呀，中国佛教，我不是不喜欢中国佛教啦，中国佛教啊、哦、都很殊胜，天台啦、啊、华严啦、啊、唯识啊都很了不起，但是哈、哦，拢看无，然后呢讲的都很玄，好像跟实际的生活哈、哦。都有很大的距离、哦、那像那个南传佛教，像那个内观、哦、就直接讲我们凡夫是怎么一个状况，怎么样去从日常生活、哦、从这种一般的这种身口意三业啊，怎么样去改进，怎么样去修行，好像比较容易下手。所以呢他们后来呢就跑去学南传的，学内观的，他的理由就是这样，那也无可厚非啊、哦，的确是如此啊、哦。所以这边呢，这边也类似像这样，一般凡夫好像这个比较容易下手啊、哦。不过呢，我常常举很多个例子，而且很简易的例子啊、哦，就像。这个课程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举一个例子吗？啊，像那个窗户啊，四方形的窗户，正方形的窗户，你希望呢变成刚好面积是两倍大。那一般人以前如果没有学过数学，那个根号二的那个观念，那基本上根本就很难很快的抓到说你怎么样让那个窗户呢？的尺寸哦，就刚好是原来的面积的两倍大。如果你说长宽， 拉成各拉成两倍，那就变成四倍大。所以如果我们学过数学，各位如果还记得数学，你看这个对角线根号二，然后呢这个面积刚好是呢根号二乘以根号二，不就是两倍吗？所以只要从原来的这个窗子的对角线的长度拿来做后来的这个窗户的的长跟宽，就是面积两倍大。那举这个这么简单的例子呢，就告诉各位说，如果你有研究过这样的、了解过这样的数学道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常容易。如果没有学过，对你而言那是很困难，抓得刚刚好两倍。所以你看看，如果你有学过比较深入细微的佛法的道理，你要真的拿来修行解决你的问题，应该就没有那么困难，应该可以事半功倍。但是毕竟你要去学那个数学的道理，初初我们也是因为小孩子嘛，反正老师讲什么就学什么。但是你要去证明为什么对角线是刚好根号二，哦，那的确是很困难证明的，哦，那是啊，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要去证明的话，只是要去拿来用，那很容易。所以实际上我们学这么多高深的道理，哦，天台啊、华严啊、唯识啊等等啊，乃至中观啊，真的要让你说你自己再去完全了解证悟，说实在话我们还差一大段。我们现在只能够说祖师大德要讲的哈，这些文字里面的道理我们有没有看懂，只是这样而已。看懂了之后能不能用得上，多少用得上佛，这样子而已。你说要完全彻底的证得，不是只有解悟，要证悟那还有一大段距离，哦，但是你有解悟之后，你要拿来用在你的修行上，那就比不懂的那种状况比起来，那就不一样了。好，有时候呢时间已经够少了，还这么多废话。来第四点，205页，再一样，这个又强调呢，只得人空不得法空，所以呢这边在破，还是破那个空性，要把它那个空性扩大，哦，所以呢只得人空不得法空呢，就是萨婆多说一切有部的这一派的这一流的，哦，所以呢现在把阿毗昙说一切有部破掉，就等同呢这些五百部通通破掉了。所以205页中间这个，那立誓缘生有几个意思，要把它搞清楚，有两个意思，所以需要被破。怎么说呢？就是小圣里面认为，既然誓缘生是佛说，那无生就不对；大圣无生，那就不是佛说，是你龙树菩萨自己说的而已。所以他这边就你看，于清文比生云，大圣方等经是龙树做的。那华严经是龙树自己造的，到现在都还有这种说法，啊，哦，那龙树菩萨真的厉害，能够造出那的华严经也是太了不起了，怎么可能他造得出来，哦，一定是佛说的。然后第二个呢，不是否定，只是怀疑。前面是完全否定无生，用四缘生否定无生，现在呢不是否定，是怀疑。他说既然一定强调无生，那为什么经典里面还是有说誓缘生呢？哦，所以这里面呢是这两个思想要被破，所以才引用阿毗昙的第五个，哦，既然你这个论是要破小圣的誓缘生，要讲诸法无生，哦，所以透过用这种大圣小圣的对比，让你知道无声才是真实说，才能够显真实相。四缘声只是方便说，是佛的随众生凡夫的分别来说的。所以像《法华经》里面才讲，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诸法无声才是真实义。 即使佛说我会入涅槃也是方便说，只要讲有生有灭的都是方便说啊。所以这是第五点。第六点，你说那这个里面中论里面还有类似的文吗？有啊，就在这个圆圆章，也就是237页这边，就写到真实为妙法啊，随以所说。所以是用一种对比的，佛有说真实为妙法，但是呢也有随疑方便说啊，所以随疑说法你不可以当成真实的。好，那么第七点206页，破本来就有次第啊，他就举例从三论里面，百论里面也是这样，先让我们能够舍罪，最后舍罪修福嘛，然后最后还要舍福修真正的无漏的空性，空性无漏的智慧啊。所以中论也是这样，先破外道的，再破小圣的啊。所以破外道讲小圣的，然后呢用大圣再破小圣的。所以这里为什么要特别用阿毗昙来救，然后再把阿毗昙救的再破掉啊，就是这个意思，慢慢逐步逐步的破啊。所以这里面呢，他就假设一个问答，生跟无生，你现在讲的无生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无生？所以你看这个206页的第五行就特别强调，第一个无生是生跟无生相对的，破生来讲无生，这个呢是初初开始，也就是说如果你四缘有生要被破，但是呢破了这个身告诉你无身，最后强调的是诸法本性就是无身，性空，空性，诸法的本性是空性，是无身。所以如果你强调有身，用无身来破，破掉之后还要告诉你，你不能执着有一个无身，是诸法本来是这样，你要看清楚它的本来真实相啊，是这个。所以这里面是一种次第的教学，次第的教学，不是法本身就有先后，是教学上有次第的教学。所以只要有这样的病，佛菩萨就有这样子的教法，不可以说呢先出后出啊，然后呢就后出的就不破，他后面的这个问答就是这个意思，只要有这个病都要破。再来第八点，小圣里面有两种，一个是可以被改变转入大圣，一个是完全不可能改变的。所以现在这个说法为什么要引用阿毗昙的，就是对着可以改变入大圣的人，所以才故意引用阿毗昙的这种说法，让这些本来接受小圣教法的能够转过来。好啊，那这样的话，那你大圣，你不是说中论是并对着这个大圣里面要来救大圣里面有所执着，为什么你不救呢？在207页哦，他这边讲，那你为什么不救呢？他说有两个意思。像前面讲的方广道人，他就执着无生，执着空性了。如果你这时候还给他强调无生空性，你更增加他的执着。所以这边为什么不引用大圣？啊，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是有一种大圣呢，听到无生就归为真谛，听到四缘生就归为这个四谛、熟谛，所以分成两边。真谛无生，四缘生，四熟谛，就有分成两个生无生两种见解。所以这里面呢，就把它等同放到小圣里面去破去救。那各位学长，你们以前对这个真熟二谛的了解是不是就类似像这样？你现在怎么救？生即无生，无生而生，四缘生就是告诉你无生，告诉你无生，诸法无生， 不否定世缘有缘起的假身假名。这个如果你大致上能够掌握住这个，这一品大概讲的就是这个，下面只是呢讲的更细而已、哦、好，那么开始立，就是引用小生的这个说法、哦、所以长行开始，长行文、哦、里面呢就分成立四缘身，然后呢这个次无身、哦、对不起，在207页的246第六行，他说立宗里面呢再分三个，长行、记本、解释。那记本在哪里呢？就是翻过来那个记，记诵因缘次地缘，缘缘增上缘，四缘生诸法，更无第五缘啊的记本。然后解释呢是209页的这个解释啊，就是那个长行文啊，啊一切所有缘皆设在四缘那边啊。所以这边开始呢，这个长行的文字呢，就阿毗昙人言，诸法从思缘生，云何言不生？他说分两段，这样一行字分两段。为什么？你注意看哦，诸法从思缘生，这就是立思缘生啊、哦。然后呢，次无生，云何言不生？云何言无生呢？哦，原来他这两个呢，就这两个段落就在这一段话里面就有了。既然四缘生，你怎么讲无生呢？怎么讲不生呢？这叫做次无生。好，那么这里面的问答呢，他说呢，阿毗昙这都是佛说的啊，你为什么讲阿毗昙人哦？他说哦，佛说四缘，注意看哦，佛说四缘是如夜如梦如幻哦哦，所以是缘是非缘缘，虽缘非缘，这才是佛说的意思哦。所以真的有生吗？真的是是缘生吗？都是如梦如幻哦。结果阿毗昙人呢，自己呢误会了，就是真的有生，诸法真的有生。所以你看说经文是缘作缘缘定时而止，这才叫阿毗昙人。所以为什么在经论里面才会呵斥迦旃言无以生灭心行心行说实相法，生灭心行下面那个句点拿掉，这样你才看得懂。不要用生灭的心行，207页的倒数第五行、哦、不要用生灭的心行去说实相法，因为生灭心犹是断常心，生灭心下面那个句点要拿掉、哦、所以这里面不能够说佛说四缘生，然后就直定了，不要忘记佛说四缘生也是不是真的有生啊、哦、所以不是佛说的。好，那么207页最后一行最后两行这边是说，那你为什么不讲六因，为什么引用四缘呢啊、哦、所以208页呢就讲了，六因这种说法呢不是佛说的，是论师造的，四缘呢是佛说的。所以为什么中论里面不用六因生而用四缘生？另外一个解释呢在第三行，他说六因也是佛说的，但是文脱落。为什么？你可以去看真因阿含，真因阿含里面应该有这样的文字。第三点，六因实是佛说，但是佛呢没有集中在一起说，善说在各地，只是论师把佛善说在各处的地方把它集合起来，所以也等同是佛说。甚至呢真第三藏说呢，佛在天上说六因经，然后呢天人呢，也就是人间没听过，天人知道迦旃言要造阿毗昙，所以把佛说的六因经送到人间来啊、哦，这更玄了，这更玄了啊、哦！这也不是没有道理。《地藏经》也是佛在天上说的啊、哦，也是佛在天上说的。好，底下就开始讲这四缘。一般我们讲四缘哈、哦，现在大家都学过了一般的基本知识。我们讲四缘是清云缘、所缘缘、等无间缘、增上缘。清因缘这个清字可以省掉，也就是因缘、哦、所以这边 论也是用因缘，锁缘缘它不用锁，那个锁缘的锁拿掉叫缘缘，等无间缘它不用，它叫次第缘，真上缘一样。好，所以最大的差别就在等无间缘跟这个次第缘。等无间缘我们平常怎么解释？讲心法，前念跟后念，前念为后念做等无间缘，等呢就是等同等类，前念跟后念要等同一类，所以他才能够为他做缘做条件。也就是说后念之所以能生起来，前念要为后念做一个条件，所以前念跟后念要同一个性质。第二个，时间上面不能够有间隔，前念灭后念跟着生，前念如果没灭后念不能生，所以前念灭可以为后念做缘，所以前念后念中间没有时间上的间缺，所以这叫做等无间缘。现在呢次第缘他就摆脱掉这个词，他不强调一定要等类，不一定要同一个性质。再者他不是强调时间没有间缺，他是强调前念后念的次第就好了，没有一定要呢时间没有间缺。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先搞清楚，因为如果你没有先把他的这个四缘呢的用法跟你之前所了解那四缘先稍微划分一下，你会一直看不懂里面他在讲的。尤其你们之前学过四缘，已经学得很根深蒂固很清楚的人就更难打破。也就是之前对四缘迷迷糊糊的也不是学得很懂的人还无所谓。反正这边讲什么我们就学什么。如果你之前已经很清楚了，觉得用你的观念去看他的解释，怎么看也看他在讲什么呢，怎么样也打不破。所以你整篇文章整段文章你就发现，尤其在讲次第缘那边，嘿，是在讲什么话，就很难打破，你很难看懂那个文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凡夫的毛病了。所以呢像我就没办法了，就赶快呢去求文殊菩萨啊，求龙殊菩萨啊。哎呀拜托啊，求吉藏大师啊，立马我看有，要不然我怎么讲课呢。终于看懂了。看第二遍又更稍微清楚一点了。那前后连贯就清楚了这样子。所以我同学问我说你准备的怎么样？我说我看懂了。我只是看懂了。你只有看懂而已。要我怎么样？我还不可能像大师一样已经证悟啊，解悟算不错了，对不对？起码文章的意思没有差得太远，完全模棱两可模糊的，这样子 OK 了齁。对不起啊，我也只能做到这样而已。所以各位呢，就是借这个机会呢你们可能是跟着我看第二遍，或者是呢你们是跟着我，你们只是看第一遍，但起码呢我是看第三遍第四遍了这样子。好，那么因缘次第缘，缘缘真上缘，四缘生诸法，更无第五缘所以这个是记那么这里面有三个意思。所谓的上半，一首记诵有四句，上半就是上面两句，下半就是下面两句。所以他说呢，上面因缘次第缘，缘缘真上缘，就是把那个四缘的名字列出来。然后呢第二一句就是四缘生诸法，就是用。然后更无第五缘，第三句第三段也就是第四句，四缘的体。所以那个这个倒数第五行的最后一句更无第五缘者要挪上去，否则你会看不懂。更无第五缘者这句话就是第三个意思，在讲的是四缘体也就是说四缘生诸法诸法都是四缘生，所以没有再有第五缘了。所以他就是 体的意思就在这里。那四缘的用就是可以生诸法，有为无为。啊、哦，虽然是这样说，但是他说呢，这边还是比较强调呢有为，因为配合杂心论，刚讲了就是杂毗昙心论里面呢，六因生有为法，所以这边呢四缘生诸法还是比较偏重在有为法。所以这个偈颂就是列出名、用、体这样三段。哦，然后呢前面三句四缘生诸法，所以有生，所以你看倒数第三行最后两句，前面三句有生，可是更无第五缘，讲的是无生。所以这边讲的无生的意思，第四句讲的无生是说没有第五缘再生法的了、哦、不是说没有四缘生。所以他说如果配合前面还有那个第五缘的，就是呢初开始那个八个错误，那八个错误呢如果你懒得翻这个中观论述，你就翻中论这边，翻中论这边的第九页初开始的齁，什么大自在天生啊，唯扭天生啊，和合生、实生、事性生、变生、自然生、唯成生，这就是这八个。齁、哦，所以四缘生起码还是佛教里面的说法，什么大自在天生、唯尘生，那个就是外道的，那个叫做第五缘。所以说呢没有第五缘生，明确的指是指那个通指，就是除了这四缘之外不能够再有其他的生诸法了、哦、所以你看二零九页的第一行就讲这个意思，如果有生就一定是四缘生，离开四缘没有第五缘再生的了，这是偈颂。那么长行的话呢，就刚好倒过来，顺序刚好倒过来，因为偈颂是先列名，再讲用，再讲体，所以长行呢刚好反过来，先讲体，再讲用，再讲名、哦、所以你看这边就写到哈、哦，二零九页第三行哈、哦，那个刮胡啊。那一行里面的刮胡、啊、可以通通不用啊，这个有时候我搞不清楚去了哈。所以在偈颂里面一开始是先列名，再次用后体、啊、然后长行呢刚好倒过来，先讲体，再讲用，再讲名、啊、那么偈颂里面呢是举四缘就义、啊、那么长行呢是表示勾锁相生，先讲体，然后讲用，再讲名字，然后呢讲完名字之后，列完名字之后呢开始解释这四缘、哦、所以呢刚好倒过来啊，这几行的意思是这样。所以长行一切所有缘皆设在四缘，就是前面讲更无第五缘嘛，就是体、哦、所以以是四缘万物得生，那就是四缘生诸法，就是用。然后呢开始解释那些名字，因缘名一切有为法，次第缘除过去现在阿罗汉，最后心心术法，于过去现在心心术法，就开始解释那些名字了，解释这四缘了、哦、所以这里面他一切所有缘皆设在四缘里面，他说有两个意思，没有外道讲的那一些第五缘，就是生诸法，就是四缘生。第二个意思就是这样，佛在诸经论里面讲的诸法，如果有讲说有生，那也是四缘生，不会有第五缘啊、哦。那么你说那还有啊，舍利佛阿毗昙有讲十缘呢、啊，他说也算在四缘里面。第十经论里面也讲十因呢、啊，也算在四缘里面。所以这个。十缘十因啊，这边阿毗昙八前度论是在解释那个204页那边了哈，这迦旃言哈，你不要以为是阿弥陀经里面那个迦旃言，不是，这是后来的啊，是论师啊，迦旃言子啊，迦旃言子啊， 那么翻译过来的话呢，就是八钱度论啊。好，那么下面这个十缘舍利弗阿比昙论，讲这十缘啊，因缘、无间缘、境界缘啊，这里面舍利弗阿比昙论讲的。然后地持十因，这是地持经，菩萨地持经里面讲的十因，随说因、已有因啊，这等等啊，所以这个只是尝试了哈。那这一段的意思就是都放在。都可以归纳成四缘。好，那么209页最后两行这边，因缘次第缘开始解释这个，所以他在解释的时候呢，你看210页210页开始解释上半，就是那寄送的那上半，那列四缘名，所以此中带出体以四名、哦、不是只有光解释名字而已，把名字里面的内容，这个名词所代表的内容、哦、所以四缘名两个，别是二缘，总是后二缘。什么意思？先解释因缘次第缘，分开解释，所以叫做别是。就像刚刚我们念过的因缘，他说一切有为法，次第缘就用了文字多，这是别是。那总是后二缘，你看211的那个那个出体字，圆圆真上圆一切法，那个断句又错了，那个句点要拉下来啊，圆圆真上圆一切法。好好，所以这个叫做总是，它就没有分开解释啊。那么别是这两个，先讲因缘，再讲次第缘。那实际上呢，它的重点解释啊，解释重点放在次第缘，因为因缘好懂，一切法都可以当成任何一法都可以当成其他法的因缘，所以他才说因缘一切有为法都可以当成主因的因缘。所以这个因缘叫广，次第缘要比较有一定的定义啊。所以你看他说呢，你看210页第三行，初二缘体有广狭，因缘比较广啊，次第缘呢就不一定。你看因缘缘果，什么叫因缘缘果？因缘造成的果两个，因缘是缘，由于有这样的缘，所以有后面那个果，所以叫因缘缘果。具设三句三类，哪三类？初初看这三句是指啥啊？后来了解了，心色或者是色心啊，色法心法，非心非色法，这三类。所以因缘可以包括这三类，次第缘跟次第缘果只有两类，哪两类？没有色法。所以通常我们在初初了解四缘的时候，色法二缘生，因缘增上缘，心法四缘生，要加上等无间缘跟所缘缘。所以果然次第缘呢，它就不放在色法里面。好，所以呢，就这个来说，就次第缘来说，如果是心灭心生，缘跟果都是属于心法。次第缘呢，现在在讲次第缘了，若心灭二定补处，则心是缘，而果是非色非心。二定补处，请看244页最后两行，依毗昙加句点啊、哦，依毗昙来说，阿毗昙的说法，心法具从四缘生，色法从二缘生。不需要圆圆跟次第圆，非色非心法有二分，所以为什么我这么确定那三句就是这三个，就是依据这边来的、哦、所以非色非心呢有两种，一个呢如果是无想定灭尽定，这就叫做二定，补处就是一生补处，也就是最后生啊、哦，那课本前面210那边，这边244这边没讲， 所以以此类推，我们就知道补处就是一生补处，就是最后生，也就是这一生完了，他就不再有生死轮回了。所以呢，二定补处，二定就是指无想定、灭尽定，从三缘生。为什么？他不需要有所缘缘。他如果有所缘缘，怎么会叫做无想定？怎么叫做灭受想定呢？所以他没有所缘缘，所以他只有三缘。其他的非色不相应行，如色说也。意思就是说，其他的话呢，像色界这种说法，如色说也，色不相应行，应该是。非色不相应行跟色不相应行，应该是说色相应行跟非色相应行。不相应行法其实就是不是色也不是心，但是要借由色心来假立那个，所以这就不相应行法。所以他这边呢讲到说，除了 这个之外呢，这些不相应行法简单的说也是呢不需要四缘。好，回到前面210齁，所以这边他开始在讲次第缘，如果这个次第缘讲的是心有生灭，那缘跟果都是属于心法。如果特别讲的是心灭二定补处这边，所以这个时候心是缘，但是呢这个果次第缘的果就属于非色非心。那么心里面更有除取，除掉的是什么？除掉的是二世罗汉最后心。二世罗汉最后心是哪二世？过去、现在，最后一行210最后一行。你看，除过去、现在、罗汉最后心，什么意思？现在世的阿罗汉，或者是过去的阿罗汉。也就是说他已经是阿罗汉了，简单的说，你说他未来阿罗汉，未来还未来嘛，所以不能算，我们就简单的讲阿罗汉他的最后心。既然讲最后心，他还有下一个心吗？没有了，所以才能叫做最后心呢。所以要除掉过去现在阿罗汉最后心，那个最后心不能作为次第缘了。各位一定跟我一样，就是看这边开始愣在那里，开始想，动脑筋开始想。跟各位强调，定义最重要。什么叫做次第缘？也就是说，前念为后念，做后念的次第缘。前念如果没有灭，后念不能生。正因为前念灭可以做后念的缘，所以前念是后念的次第缘。现在阿罗汉的最后心，他已经最后心，也就是说在过去没有心，怎么能够为后念做缘呢？你摇头是认为说阿罗汉怎么会没有心？当然没有有为心呢。他这边写的这么清楚，过去现在阿罗汉怎么叫做二世罗汉，是你这样解释呢？所以论没有，你现在要搞清楚，一切是立论，有一切是立论对于这个二世罗汉的定义。这边要告诉你的二世罗汉不是一切是立论的定义，是指过去已经成为阿罗汉了，或者是这一生才成为阿罗汉的最后心。那未来的阿罗汉，未来，所以他还有心呐，所以他不能够用未来阿罗汉，所以他会告诉你最后心，就是他最后心完了之后，他就入无余涅槃，那个叫最后心。所以为什么他要讲二定补处，也是这个意思，又来了。所以这个就是，看书有时候就是你要混淆很容易，你要会通很难。你常常混淆的话就麻烦，所以我刚刚就跟你强调，那个词在瑜伽师立论或许是做那样的解释，在这边他不做这样的解释， 因为他已经给你写得很清楚，过去现在阿罗汉要拿掉，过去现在阿罗汉的最后心不能算是次第缘，不能做缘，但是他可以是次第。为什么？因为毕竟他会走到这一个，也是前面这样子次第过来了，所以他是次第，但不能作为其他的心念的缘，次第缘。所以这就是他要强调的次第跟次第缘不一样的地方。我让各位看一下后面的有一段齁。228。先看226好了。先看226。245第五行。226的第五行。先把次第缘的定义啊我们给它看清楚。云何名次第缘？五部虽异啊，不同的部别，但是呢同样的定义，前灭为缘，后生为次第。也就是说前念可以生后念，所以前念灭是可以为后念做缘，所以次第是后果。以前灭心，下面这个句点拿掉，前灭心可以与后生次第果做缘，所以叫做次第缘、哦、所以简单的说，前念要灭才能够做后念升起来的很重要的一个条件，这叫做次第缘。所以228页的2467行，他说问前心灭后心生，就是缘意，所以然者前心爱后心，所以前心没灭，后心不能生、哦、所以后心不得生。前心亦灭，前心如果灭了，后心就无爱，故后心是果加句点，后心是果，前心为缘，这样可不可以？他既然是问嘛，他说我这样解释次第缘可不可以、哦、他说当然可以了，不过如果从这个讲次第缘也是无自性，也是空性，他才要讲后面这段话，前心自灭非后心缘，后心自生非前心果，所以是前念自灭后念自生，起观前隐于后，后投于前，这就是他要强调的，没有真正的次第缘可说。但是呢我们是要先了解什么叫做次第缘、哦、就是前念为后念做一个缘，所以前念灭是因，可以这么说，如果有因果的关系，前念灭是因，后念的果才生得出来，这样叫做前因后果的次第缘。所以阿罗汉的最后心为什么不能算是次第缘，但是算成次第，就是这个意思，是他不能够生下面一念了。如果他还会生下面一念，那哪里叫做阿罗汉的最后心？先把这个定义定清楚。那你至于你瑜伽师利论讲那个二四罗汉，那是要讲的是阿罗汉有四果，出果也可以叫做阿罗汉，出果阿罗汉、二果阿罗汉、三果阿罗汉、四果阿罗汉。所以阿罗汉既然出果、二果、三果都可以称，所以二四阿罗汉如果照你讲的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照你讲的这样，假设你说的对，我先假设。因为常常有人会看书就看错了，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假设你说的那样子没有错，一来的确呢，他所谓的一来是天上人间，人间他证三果，这一生死完死了之后应该不能讲死，因为他已经有相当的功力，所以他这一生结束势必一定到五不还天，可是他如果不够用功，他有可能呢是回到人间，天五不还天结束之后到人间来才成阿罗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三果阿那含都一定要走这样子的路线，所以才有中班、上流班、很多班，那个七种班，班是什么？班涅盘、波涅盘。也就是说三果阿那含他可以在还没有到色界天的时候他就入涅槃无余涅槃去，也可以在色界天修行 然后可以一上色界天很快就证阿罗汉，或者是呢慢慢来慢慢来，或者是他觉得色界还是不够啊，这个还不好玩，我要到无色界去玩一玩哦。他又修无色界定到无色界去，在无色界才入涅槃。那也有呢说哦不行，这个佛刚好在人间出世，所以我要跟着佛，他就下生人间。所以三果阿罗汉三果阿那含也叫三果阿罗汉，要证四果阿罗汉可以有很多种现象，所以才有那么多班。可能你看到的那个二世罗汉是用这样来定义，但是这边不是。OK， 好，所以呢，这边210页的第六行才问说，那为什么要把阿罗汉过去、现在阿罗汉二心把它拿掉，不属于次第缘呢？他就解释了，他有几种说法啊。过去是以灭心，阿罗汉已经过去了，灭了，他是不会再生了、哦、第二，现在是阿罗汉最后心，句点、哦、所以将入涅槃，这个最后心再也不会生心了，无果可生了，所以也不算四谛缘、哦、那后面的话呢，说陈实有这个说法，所以呢，他说我不同意陈实的这个说法，所以既然不同意，我们就不看了，免得混淆了。所以看倒数第五行就好。啊、哦，今明此文，即称阿毗昙就，还用阿毗昙来解释什么叫次第缘、非次第缘。就着文来说，也就是你要对照209页最后两行那个文。除过去、现在阿罗汉最后心心术法，于过去、现在心心术法。啊、哦，所以呢，他说就这个文来看，明所除要除掉的，也就是那个过去、现在阿罗汉最后心心术法，那就是不是次第缘了。那两个不是，其他的就是，其他的是什么呢？过去、现在心心术法，也就是除了阿罗汉的最后心，其他的都是次第缘。这就是210页倒数第四行最后两句话，他就说为什么这个要拿掉，二世罗汉最后心，但是次第缘果无后心可生，所以他不能做人家的缘，他是前心的果，前面的念头修修修修到这里，终于是最后心了，所以他是一个果，这个果再也不会有身心了，所以他不能够做下一念的缘，所以无后心可生，非缘，他只是算果。那为什么不讲未来的阿罗汉呢？未来阿罗汉也有最后心心所啊、哦、他说为庶人、哦、就是庶论派的，他对这个未来世的定义、哦、模模糊糊的，凡圣心呢没有次第可说，所以他们也就不敢那么肯定的去下结论、哦、那至于制度论的这段、哦、这段话花了好久的时间去搞懂它，所以如果你们现在还没有很懂，那是因为我说的不清不楚。所以你们如果没听懂，回去再好好的看看、哦、所以他说分三个，是次第也是次第缘，都是所有的心法都是，只有两个不是，过去、现在、阿罗汉最后心，它不是次第缘，它不能够为其他的心念做缘，所以它不能够是次第缘、哦、它不是次第缘，就是过去、现在这个。第二个是次第，但不是次第缘，不语就是不是，它可以是次第，但是呢它不是次第缘，所以你看二世罗汉最后心，它是人家的结果，但是它不能够作为人家的缘，一样未来欲生心心术法，欲生哦，还没有生哦，快要生哦，所以它也是呢人家的结果啊，别的念头的结果，但它不能算是次第缘、哦、这两个都是，只是次第果，但不是次第缘。第三个不是次第果，也不是次第缘，就是前面那个未来为欲生心拿掉之外， 其他的未来新兴术法既不是次第也不是次第缘，既不是果也不是人家的缘。我解释完了，你有懂就懂，不懂你想研究你自己好好研究，如果你不想研究放掉。因为我去查大智度论这段话呢，他没有像他这边整理的这么清楚啊，是有这段话，但是呢他没有整理这么清楚，他反而更乱啊，所以呢我后来我就不引用啊，有啦，我要引用，我要引用啊，忘记了哈，啊，可能是自己就不看了这样，所以说不引用。啊，我那边也没看懂跟这边的意思相结合啊，只不过呢这是有需要的话你们就自己看，在大正藏25册296页的西栏啊，然后这边呢是296页的 B 栏27栏，所以你看过去新兴术法都灭，无所能作，云何能为次第缘，现在有心则无次第，若与未来欲生次第者，我看不懂。所以不想解释，真的看不懂，所以呢我不敢解释。所以这边的文呢，课本上面的文算是呢有一点了解了。好，那么这个就是因缘次第缘，他先解释了一下，后面就解释这两缘。但是到目前为止这四缘的解释都只是概略性大概的解释，详细中论里面呢要破掉的就是，缘真的能生诸法吗？次第缘真的能生法吗？因缘能生吗？所缘缘能生吗？真上缘能生吗？哦，它的重点是摆在那边，但是要先定义这个。那缘缘真上缘一切法，为什么一切法都可以做缘缘，都可以做真上缘啊，哦？所以他的注解里面就说，这两缘呢体无广狭，都是这么广泛，没有广狭的差别，所以放在一起总视之啊，哦。但是呢这两缘有一个不同，缘缘的结果一定是心法，真上缘它可以是色法，可以是心法，可以是非色非心法。所以他这边写的，你看缘缘之果是心法，真上缘的果通三句。所以这边的这样用法就更加肯定默学解释那三句应该是没错，心法色法非色非心。那后面这段问答只是说，那六因四缘怎么样的开合？原则上呢，清因缘展开成六因里面的五因，后面的三缘，所缘缘、次第缘啊，缘缘次第缘真上缘，在六因里面只算成一因，所作因啊。所以六因是哪六因？这个。能作因、具有因、同类因、相应因、片形因、易熟因啊，能作因又叫做所作因，就是这边讲的其他的三缘。所以我们简单看一下，它是这边的能作因是什么解释？你看，一切有为，除了自己，以一切法为能作因。为什么？有彼生死，无障住故。什么意思？茶杯，茶杯之所以能够升起来，它需要有很多条件，所以除了茶杯自己不能为自己做因之外，因为茶杯是果啊，它怎么能够为自己做因呢？所以除了茶杯之外，要有很多条件才能够生出茶杯来，所以他才这么写，只要不会去障碍茶杯的完成的这些条件，都叫做能作因、所作因。是这个，所以他才会说所作因啊，或者是能作因开成那三缘，缘缘、次第缘、真上缘啊。那清因缘，清因就展开为其他的五因啊，不管是色法、心法都这样写啊，具有因、同类因、相应因，这里面的解释我们就不多解释了哈。好，那么看这个211这边，他说呢，从四方面来解释。所以吉藏大师有时候在写书，哦，都写得很详细，但还好 他都有很条理的这样哈。所以你看，他说六音是开清和疏，把清音源开得比较多，哦，然后把其他的疏的源呢，就集合成一个音。所以六音是开清和疏，那倒过来那四元当然就是和清开疏啦，刚好相反嘛齁。所以呢你看开锁作音为三元，那和五音为清音元啊。然后再来第三点，聚开聚合，这个说法就跳开六音四元，也就是说呢展开来六音四元都可以配合十二音元十二元起来说，这叫聚开聚合。六音四元所讲的都是一切法。好，这边呢就先把这四元讲完了，再来二一二页开始下面一卷。现在开始要破啊，前面不是说长行文先讲这个题，然后呢再讲用再讲名吗？啊，所以呢是先讲题再讲用再讲名，名讲完了之后就要接着破这四元。所以为什么他要把名的解释放在最后，因为接下来就分开成这四元来破四元生诸法。所以你看二一二页的第一个开宗明义，他解释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下面第三破四元生名无生意啊。你说那为什么是三呢？第一个是举四门四无生，因为你看因缘品是八部之始，第一个举四门四无生在187页，第二个外人立四缘正有生在203开始，那边就我们这堂课的开始，再来破四缘显无生213这边，哦，所以他的科判，如果你有这个档案的话，这个表的话就很清楚啊。如果没有，你自己刚刚这个页数，你自己这样对着看，你就很知道了哈。就是从这187过来203、213这样哈。好，那么他要先说明一下，前面是问呢、啊，问那边呢就是引这个佛说的四缘呢、啊。所以他这个真正开始是213的答约啊，哦，开始答约那才是啊。可是呢要讲之前他先说明一下啊，哦，第一个212页的第一个问答啊，哦，他说你只是为了要破四缘生名无生，还是要说明四缘生即是无生？你说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一个是相对的，用破来说明无生，一个是直接讲四缘生即是无生。他说两个意思都有，两个意思都有。因为他的理由是说阿毗昙人呢不得法空，不知诸法无生，以为四缘生是真的有生，这样的话呢就不知第一义谛，那既然不知第一义谛也就不知世俗谛，所以一定要破真的有生，这边讲的是定性之生，一定要破它。破了之后，你就明白了四缘生即是无生。所以呢，我们这一年课上下来，什么话都忘记，起码这句话应该还记得吧？缘生即是无生，不晓得我前后强调过几次了。哦，好，那么再来第二个问题。他说你既然想要学四缘就要学阿毗昙，那为什么要学般若呢？哦，所以他就回答说呢，初初学阿毗昙好像比较容易了解，但是呢转久推求即成邪见，是故应学须学般若。这从大圣的标准当然是这样讲了，这要讲给南传佛教人听的气死了哦。这个是为了要能够转变思想，所以才下这样的话。不过有时候呢，语言文字本身它就是有一定的对象跟一定的解释，哦，那你要了解说者的本意，哦，那就好。你不要呢一看到这个，那是不是所有的小圣的教法你都把它判为邪见呢？那也不尽然，哦， 究竟不究竟这样而已。所以这了义不了义，关于这个了义不了义也是大家有很多定义啊，对不对？光是怎么样叫做了义也是很多的不同说法呀、啊、好，所以这边也是这样子。所以倒数第五行就讲了，诸法如果从四缘生，那四缘又是谁生的？谁护生四缘？若更有所从，那就会穷穷无尽呢、啊。那如果四缘可以无所从，可以自己有，那为什么诸法一定要四缘生？也可以自己有啊。所以才会强调四缘是假生。所以一直有人学了佛几年了哈，他还是一直有人问，或许是呢，慢慢的他放下了，可是呢，碰到一般不学佛的人问他，你们佛教到底讲不讲第一因？像那个昨天啊前天，啊中研院里面有一个参加的这个学员，才问我，有人问他说，这个他说天主教基督教的人跟他讲说，你们佛教不是讲因果吗？啊、哦，我们基督教天主教。也讲因果，因为一切万法都是呢从上帝的因而生，所以我们天主教如果配合你们来说法，我们也讲因果，只是我们的因都是从上帝来的。我说，他问我说，那怎么样去回答他这个问题？我说，他这个话哈自相矛盾。你只要问他，因为他要强调他们也信我们佛教，也用我们佛教的因果说法。我说好，既然是你承认是因果，我只要问你，那上帝的因是什么？他说上帝没有，不需要再因了。那不就是你就否定你自己讲的，你说你信我们佛教的因果，可光是上帝就可以不需要因果，你不就是否定了我们因果吗？你怎么说你们信我们因果呢？所以你不要用我们的东西要来争取我们的同情，争取我们的认同。抱歉，我们脑筋比你清楚，是你自己脑筋不清不楚，还要用我们的因果啊！更何况，他就问了：那既然说你们讲佛教讲因果，那请问你们佛教讲的第一因是什么？最初开始的因是什么？我们起码可以告诉你，上帝啊！你们佛教说不出所以然来啊，没有第一因啊，你们又讲因果。那第一个因是什么？我说哈，没有第一因，佛教没有第一因可说，也没有第一因可得，唯有缘起无生。说是有第一因，十二因缘的无名生、无名缘行、行缘事，那个是就某一个段落来假方便说、假说，无名无始。从来没有真的有无名，但是可以方便说有无名做开始。所以这边也是这样，四缘生也是假名，四缘生就是要讲本质无生，无自性生。所以二一三页的第二行最后一句话啊、哦，若闻四缘，即知无生；一闻真谛，即须知有生。所以不能够说真谛就无生，世俗谛才有生。这时候你又把真谛、世俗谛又做相对的了。所以他才会强调真闻真谛，即须知有生；闻四缘，即知无生。好，我们这堂课先休息一下。